弟兄姊妹平安，这真是一个非常需要平安的非常的时期。因着这个新冠疫情在世界各地的扩散，几十个国家都宣布进入了紧急状态。澳洲确诊的病例已经突破了2000。上周五23号，澳洲已经关闭了国境。周一23号那一天，昆州、南澳、西澳、北领地都纷纷宣布关闭了边境。联邦政府也出台了许多严厉的封锁的这个命令，所有的酒吧、俱乐部、健身房、电影院等娱乐场所都关闭，餐馆也只限外卖，所有宗教场所也关闭，各大中小学纷纷的停课，改为网上授课。这是澳洲前所未有的一个时期。正如我们的总理 Scott Morrison 说，2020将会是最艰难的一年。我们教会上周日3月22号也开始暂停了主日崇拜，改为网上崇拜。这在我们教会历史上也是第一次。我们基督徒真的要恳切地向神祈求，出手来止住瘟疫，要为我们各国的政府祈求智慧、英明和执行力，来早日控制这个病毒的传播，为所有患病的人祈求得医治，为在抗疫最前线的医护人员身心的健康来祈求。我们基督徒有祷告的权柄，这个时候正是我们要站起来来祷告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今天首先想分享的一个故事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8章1到4节里面，耶稣医治麻风病人的故事。请大家翻开马太福音的第8、第9章。这个故事在马可福音1章40到45和路加福音5章12到15也有相同的记载。这里讲的麻风病不是指我们现在的麻风病，而是特指所有具有传染性的皮肤病，全身的皮肤长疥疮、火斑、红肿溃烂。得了麻风病的人必须跟其他的人隔离，以免传染。在3500年前的利未记，神界的摩西向犹太人颁布了具体的指引，来处理那些染上了麻风病的人。当时没有传染病医生，没有现代医疗知识，也没有任何现代化的检测设备，上帝就派祭司来做检测官，以肉眼的观察为依据，检查所有可疑的传染病。利未记13章1到6节是讲说，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人的肉皮上若长了疥子，或长了癣，或长了火斑，在他肉皮上长了大麻风的灾病，就要将他带到祭司亚伦或亚伦做祭司的一个子孙面前。祭司要查看肉皮上的灾病，若灾病处的毛已经变白，灾病的现象生于肉上的皮，这便是大麻风的灾病。祭司要查看他，定他为不洁净。若火斑在他肉皮上是白的，现象不生于皮，其上的毛也没有变白，祭司就要将这个灾病的人关锁7天。第7天，祭司要查看他。若看灾病止住了，没有在皮上发散，祭司还要将他关锁7天。第7天，祭司要再查看他。若灾病发暗，而且没有在皮上发散，祭司要定他为洁净，原来是癣。 那这个人就要洗衣服，得为洁净。这是祭司对一个疑似麻风病人发病之后采取隔离的措施。病人好转之后，祭司再查验他的情况，宣布是否完全洁净。在还没有发明抗生素之前，麻风病是不治之症。麻风病人因有传染性，被禁止进到城市，他们被迫跟家人分开，到城外面跟其他的麻风病人住在一起。麻风病人也不许参与圣殿的敬拜。犹太人不会触摸麻风病人，因为害怕会成为不洁净而剥夺作为犹太人的权利。所以患了麻风病，既遭受身体的痛苦，也遭受被人唾弃、驱赶、与人与神隔离的精神痛苦。这正是经文里面麻风病人去找耶稣求洁净和医治的原因。马太福音八章的一到四节，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经文。这个可怜的麻风病人浑身的皮肤溃烂，他裹着布条，他可能听过有关耶稣在加利利传道时所行的种种神迹。那一天他躲在山崖大石旁，远远去注视并聆听耶稣向众人传讲天国的福音。他因为耶稣的道而激动，他多么渴望耶稣来医治他。他并不怀疑耶稣有能力治好他，只是他不肯定耶稣是否愿意。他也害怕犹太人，他们或许正低声的议论，不满这个麻风病人怎么这么大胆来到正常的犹太人中间，令他们有被传染的风险。他的心里正在犹豫的时候，忽然耶稣向他走来，他鼓起勇气爬进了耶稣面前，跪拜着跟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当时的反应，我想一定令那个麻风病人其他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因为耶稣不仅愿意竟对那麻风病人伸出手来触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奇迹就出现了，大麻风立时在那个人身上消失了，他被治好了。其实耶稣大可以只发个命令就治好那个人，但他选择伸出手来摸这个麻风病人，他打破犹太人对待麻风病人的惯例。这麻风病人或许很久没有人触摸他了，他自觉有罪，被神、被人弃绝了。犹太人认为麻风病人是因为犯罪受到神的审判而受苦，但是耶稣不仅愿意医治他，还特地来摸他。耶稣这样的举动完全是出于怜悯。我们的主是蛮有慈悲和怜悯的主。如果你们读经时候留意，会看到马太福音第八、第九章集中讲了耶稣医病赶鬼的神迹奇事。医治麻风病人是第一个医治的神迹。接下来在八章五到十三节，耶稣治好了百夫长的仆人。十四到十五节，耶稣治好彼得害热病的岳母和许多病人。二十八到三十四节，耶稣治好加大拉被鬼附的人。这个被鬼附的人是呈现一种精神病人的状态，相貌极其的凶猛，不穿衣服，住在坟茔里，昼夜在坟茔在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人用铁链脚镣捆锁他，都多次的挣扎。 九章一到八节，耶稣治好一个瘫痪病人。九章的十八到二十六节讲了耶稣的两个医治的神迹，一个是让管会堂的雅鲁，他生病几乎生病已死的女儿死里复活，第二个是耶稣医治了患血漏的妇人。接着九章的二十七到三十一节讲了两个瞎子得医治，三十二到三十四节耶稣治好一个被鬼附的哑巴。这总共九个医治的神迹，加上如果我们把九章的九到十三节里面说的税吏马太也看作是心灵有病的人，那么耶稣呼召马太就是对他灵魂的拯救和医治。这样第八第九两章里面记录耶稣共行了十大医治的神迹。我们看到耶稣不但医治各种身体有顽疾的人，也医治被鬼附的精神有病的人，而且他呼召拯救人的灵魂。耶稣的医治表明了什么？第一，耶稣的医治表明了他充满怜悯和慈爱。耶稣怜悯那个麻风病人，全身的皮肤溃烂疼痛，被隔离家人和社群，不但被人嫌弃鄙视，也被禁止进到圣殿里面敬拜，好像被神也离弃了，那一种身心灵的痛苦孤独。耶稣怜悯那个常年躺在褥子上渴望得医治的瘫痪病人，耶稣爱他的门徒及门徒的家人，耶稣怜悯那个患了十二年的血漏病，在好些的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花尽了所有的积蓄却一点也不见好，反而病情更重了的妇人。耶稣使瞎子得看见，哑巴能说话，死人能复活，这些都是出于他的怜悯和慈爱。即便是统治犹太人的罗马官员，因着信心为他患病的仆人来求耶稣，耶稣医治好他的仆人，这也是出于他的怜悯和慈爱。第二，耶稣的医治显明他大有权柄和能力。第八章二十九到三十二节里面说，被鬼附的人见到耶稣就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在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到猪群吧。耶稣说，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这可见污鬼邪灵是认得耶稣也害怕耶稣的，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有至高的权柄，耶稣只用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去。圣经里面记载了许多耶稣赶鬼的事，耶稣的门徒也奉主的名能够赶鬼。这告诉我们，当我们觉得有人被邪灵搅扰攻击的时候，我们可以请有医病赶鬼恩赐的牧长或弟兄姊妹一起来奉主耶稣的名斥退那个恶者，解除撒旦的捆绑。当我们自己感到内心恐惧害怕的时候，也可以奉主的名来宣告，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有主的保守看顾，黑暗的势力不能击倒我们。主耶稣不仅有医治的大能，更有赦罪的权柄。耶稣对用褥子抬到他跟前来的瘫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当时文士攻击耶稣，说他说见王的话，耶稣是怎么回应的呢？九章四节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 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耶稣在这里实际上是指出，有些病是与罪有关的。确实是这样，民数记十二章里面记载，摩西的姐姐米利暗不服摩西的属灵权柄，结果耶和华向他发怒，他身上一下子就长了大麻风，要摩西哀求神来医治他。民数记的二十五章记载，以色列的百姓与摩押的女子行淫，拜偶像巴利，惹动耶和华的怒气，降下了瘟疫，当时就死了24000人。正当摩西在惩戒参与拜巴利的各族首领的时候，以色列的一个宗族的首领竟然当众带一个米甸的女子去行淫。祭司亚伦的孙子菲尼哈愤怒地用枪刺向那一对行淫的男女，瘟疫才止息。所以要除去罪行，病才得医治。唯有耶稣有赦罪的权柄。那从病人的角度来看，他们为什么能得医治呢？或说他们得医治说明了什么呢？第一，表明他们满怀信心向耶稣祈求。第八章里面，麻风病人是说，主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百夫长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耶稣不禁夸赞这个百夫长说，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遇见过。在第九章里面，那个瘫痪病人为了得医治，竟让人把房顶都拆了，耶稣见他的信心就医治他。那个患血漏的女人相信，她只需要摸一下耶稣的衣裳穗子就能得医治。耶稣又是怎么对那个女人说的呢？他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那一刻她就得痊愈了。所以信心的祈求是得着医治很重要的条件。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是这么说的，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们患病了，要切切地向神祈求，我们也要凭着信心来为他人代求。今年的二月二十号，我们亲爱的弟兄陈伯走了。他从得知患肝癌到离开的171天里，他始终很有信心，没有看到他忧愁苦闷的样子。我记得他说了好多次，我什么都不担心，都交给主了，医生说的不算，神说的才算。他的信心真大。陈伯就是喜欢祷告，我想刘大姐是昼夜来为他的老伴祷告。我们教会的许多弟兄姊妹也为陈伯切切的代祷。虽然陈伯还是离开了我们，但他面对疾病的信心和交托给神的这种态度成为我们的榜样。我想神也垂听了众人的祷告，从陈伯开始到他临终，神没有让他有太多的痛苦，他在老伴的祷告中平静地离世，去天父那里。第二，被医治人他们愿意悔改，跟随主，归荣耀给神。所有得医治人都满心欢喜，归荣耀给神。耶稣不单是医治我们身体的病，也呼召我们悔改跟随他。耶稣医治了彼得的岳母，他就起来服侍耶稣。耶稣医治了加大拉被鬼附的人之后，马可福音第五章里面说，那个人就想跟随耶稣，耶稣让他回去 到家里为主做见证。那个人就向他的亲属到处传扬耶稣为他做的何等大的奇事。坐在加百农税关上的税吏马太，在犹太人的眼里，他是一个令人讨厌的犹奸。因耶稣的谈话，他如在黑暗中看见了明灯，深深感觉自己满身的罪污，他决意悔改，脱离罪，跟随主，他得救了。马太信主后，马上邀请耶稣来他家，和他的税吏同伙，并其他的罪人一起吃饭。他很希望这些人也能得到拯救，跟随耶稣。在这两章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那些受疾病痛苦折磨没有出路的人，当他们带着信心谦卑来祈求耶稣的时候，就得着医治。那些虽然身体没有病，但因为所从事的行业为犹太人所厌恶，文士和法利赛人所不齿，内心自觉有罪的人遇见了耶稣，找到了盼望出路，他们愿意悔改跟随主，他们也得医治了。但是另有那么一些人，你或许也注意到了，在耶稣做这些神迹医治的时候，另有一批唱反调的人。第九章第三节，当耶稣宣告那个瘫子你的罪赦了的时候，几个心怀恶念的文士就议论说，这个人所见谤的话呢，他们不认为耶稣有赦罪的权柄。九章三十四节，当耶稣赶出哑巴身上的鬼，使哑巴能说话了，法利赛人却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的。第九章十一节，当耶稣到马太的家，和好些的税吏和罪人一起坐席的时候，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对于严守律法规条又自以为意的法利赛人来说，和这些罪人吃饭沾染了不洁，有损他们的身份。耶稣是怎么回答他们的呢？耶稣的回答实在的精辟和高明。九章十二十三节，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事。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谁是康健的人？谁是有病的人？身体有疾患的人固然是有病的人，但那些身体虽然没有疾患，内心却充满了自义骄傲，刚硬又顽梗的人，是不是也是有病的人呢？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多次责备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他们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他们也毫无怜悯之心，耶稣责备他们，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耶稣在这里很清楚地表明，他来的使命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那谁是义人呢？是那些自以为义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吗？罗马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上帝的眼里，没有一个义人，都是偏行己路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悔改归向耶稣。在这些耶稣医治的事迹里面，我们还看到一批害怕、恐惧、自私又没有信心的人。比如第八章，当耶稣 在加达拉赶出乌鬼，治好那个疯子。乌鬼进到猪群，猪闯下山崖，头还死了。放猪人就跑去告诉众人，众人来到耶稣那里。马可福音5:15告诉我们，众人看见从前被群鬼所附的人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一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是不是好奇怪？从前他们害怕那个被鬼附的人，现在这个人好了，他们也害怕。耶稣明明行了一个大神迹，他们却担心自己的生计受损，央求耶稣赶快离开。他们为什么不快快地去求耶稣给他们另开生路呢？真是胆怯又小性的人。他们宁愿用自己的方法而不求耶稣，自己封上了拯救之门。他们不也是有病的人吗？9:24，当雅鲁的女儿生病快要死的时候去求耶稣，耶稣因为血漏病人的医治有所单言，来到雅鲁的家里，他的闺女已经死了，众人都在哀哭捶胸，办丧事的吹鼓手也来了。耶稣对众人怎么说？退去吧，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他，人明明死了，你还说没死。他们不相信耶稣的大能，但神迹就是发生了。耶稣让雅鲁的女儿复活了。雅各书1:6-7说，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什么是信心？希伯来书11:1说得很清楚，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虽不能眼见，但仍然相信盼望。真有信心的人一定会有行动。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如果你身体有病，会去找医生医治，其实很多病医生也无能为力，你还要祷告求耶稣来医治你。如果你心灵有病，你更要去到耶稣那里求他医治拯救。他是大有能力权柄的神，他也是满有怜悯慈爱的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从耶稣医治的神迹，我想到了自有人类以来疾病就与人类共存，人类历史上多次出现瘟疫，其中欧洲14-16延续了300年的黑死病，夺去了当时2500多万，超过了1/3的欧洲人口。今年初爆发于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从开始的几十例，因没有及时的防控，发生大范围的传染，病例很快的就突破1000上万。后来中国政府断然采取武汉封城的措施来隔离，一下子全国人都恐慌起来，大家抢购口罩、消毒清洁剂，口罩到处缺货。我还很记得当时我还在国内，之前1块钱一个的口罩，后来被炒到30块钱一个。超市里面大家抢购食品和生活用品。如今中国的疫情控制下来，许多国家却重演中国发生的一幕。当人心惶惶的时候，各种的谣言就满天飞， 有的说病毒是美国对抗中国投放的生化武器，有的说政府是刻意隐瞒疫情，实际上感染死的人有十多万，有的说啊封城了就是中央要放弃武汉了，好多。每当有重大事件发生，总有那么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会跑出来制造谣言，而那些专好夸大事实、唯恐天下不乱的媒体，也总喜欢大肆报道来惊吓无知害怕的民众。人性的自私和丑陋，这个时候就会大曝光。比如大量的囤积生活用品、清洁用品，中国一些地方的人排斥武汉的人，武汉人在外地就好像过街的老鼠，到处找不到住宿、餐馆，求助无门。一些国家的人排斥、歧视中国人。澳洲的新闻报道不是曾经也歧视，用歧视性的语言说新冠病毒是中国病毒吗？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多次说是中国病毒。有些基督徒也发表一些不负责任的批评论断，说因为中国拆了十字架打压基督徒，所以神要惩罚中国，有这个瘟疫。我们真的不能随便做这些的论断。说这些话做这些事的人，某种程度上看也像是有病而不自知的人。澳洲的疫情现在仍然十分的严峻，弟兄姊妹，在这样的面前、这样的局面下，我们当怎样？首先，我们不要恐慌，适度的预防保健是必要的。我们听从政府的指引，我们加强个人和家居卫生的防护，我们待在家里，尽量不去公共的场所，暂时不聚会聚餐，这些都是必要的。但我们不要恐慌，要有信心。世人恐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和盼望。如果我们也和他们一样，恐慌地去囤积货物，整天忧心忡忡，我们如何活出信仰见证呢？约翰福音14:27，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世人祈求的无非是无病无痛、万事顺利的平安，但我们的主所赐的平安是即使在狂风大浪中都靠紧主得信心力量，在痛苦艰难中仰望主得享内心的平安。整日忧心忡忡有什么用呢？喜乐的心是良药，内心充满喜乐，免疫力就会增强。与其每天看一大堆负面担忧的新闻，你不如多读神的话语，多安静的祷告，多看灵修的文章，坚定自己的信心。你问一下自己，每天起来第一时间你是看手机里的信息，还是先安静祷告读经灵修呢？如果你看的是手机的信息新闻，你会一天都感到不平安。但如果你读神的话语，一天的开始就让你带着信心和平安。第二，我们不要随便的论断。或许你会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瘟疫，死了那么多人？是神要惩罚我们吗？神当然有审判惩罚的权柄，但我们不能随便的论断。正如像武汉的牧师黄磊说，我们不要判断神，不要判断人，甚至不要判断自己。路加福音13:4，从前西罗亚的楼倒塌了，压死了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是的，如果我们把自己摆在一个道德的高地上判断他人，常常自我感觉是良好的，但神不喜悦我们这样论断人。神要的是我们警醒悔改。神允许这样的瘟疫发生，一定有他的作为。我想第一，他是要审判万邦，让人认识他才是世界的主宰，要打碎人心中的巴别塔。其次，神要在各国兴起君王领袖，兴起那些有担当、有能力和爱心的人。我们看到面对疫情，中国政府迅速调动的各方的资源力量来防控，全国各地派出了大量的医护人员支援武汉，海内外各地运来大量的救援物质。我们有敢说真话的专家钟南山院士，有良心的医生李文亮，有众多冒着生命危险在抗疫前线的医护人员，基层的防疫的人员。这些都是可敬可爱的人。第三，我想主是要通过这样的事情来炼净他的教会和陶造他的儿女，好分辨哪些教会是金灯台，哪些是忠心而良善的仆人。你别看平时节庆聚餐的时候来教会的人很多，疫情时期才看出谁是真心信靠的人。如果你不读经也不祷告，跟没有信的人一样惊恐害怕，怎么说你是基督徒呢？第三，我们要起来警醒祷告，越是危机的时候越要祷告。在这个时候基督徒不祷告，谁去祷告呢？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二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个很重要，我们要为澳洲的执政党、总理、各州的政府部门代祷，使他们有智慧、有能力去带领国家抗击病毒、稳定人心。要为教会的领袖、各教会的合一兴旺祷告，因为魔鬼撒旦最不希望看到教会合一兴旺，成为整个地区的属灵遮盖。他总是千方诡计的制造分裂、分帮结派，好各个击破。我们一定要为此警醒，在这危机的时候，我们也当俯伏谦卑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彼此饶恕，同心合意向神祈求，神就赐下合一的灵和坚固的信心。我们华语的晨祷会一直坚持到了3月15号教会决定暂停崇拜那一天，我们就是这样同心合力向神祈求。个人的防护再怎么做都有限，我们真正的信心是来自于主。现在所有的聚会都停了，我鼓励弟兄姊妹们在家里和孩子们一起祷告读经来听到。上周日开始，我就在家带领我们的孩子一起做家庭崇拜。十多年来我们家每周的家庭查经我们一直没有停，你们也可以这样做。第四，爱里没有惧怕，病毒无情人有情。在这个抗疫之中涌现了很多感人的事迹，武汉在疫情严重爆发的时候，医护人员一开始医用的防护品未能及时供应，他们仍然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抢救病人。在口罩被高价炒到高价的时候，有基督徒把购买收集到的口罩免费的送给路人，有菜农把一车车新鲜的蔬菜免费送到医院食堂。我也知道在疫情严峻的时候，我们教会在国内的姊妹有加入到赶制口罩的义工去做义工，有人捐赠防赠用品给国内有需要的人。在我们这里也有人把买好的肉菜放在从国内回来因为要隔离不能出去购物的姊妹家门口， 独不可怕，人的冷漠自私才可怕。危难的时候正是基督徒向众人展现神的爱、传扬福音的好时机。我最后分享一个爱的故事。在1664年到1666年，黑死病大规模爆发于英格兰的时候，仅伦敦一地就有约10万的人为之丧命，占到当时伦敦市总人口的1/4。当时疫情主要在英格兰的南部地区，位于曼彻斯特东南方的亚姆村就正好处在英格兰的南北之间。当黑死病也传到这个村庄，因为担心黑死病会蔓延到北部，只有300多人的亚姆村的村民，他们听从了牧师威廉·莫泊桑的劝说，谁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感染了，如果感染了，逃不逃出去都是死，但逃出去一定会传染更多的人，我们留下来吧，后人会因祸得福。在牧师的指引下，他们用石头垒起一圈的围墙，决定将自己隔离起来，他们发誓绝不会越过围墙。黑死病横扫这个村庄，在村民死守的400多天里面，300多人的村庄里面死去了一大半的人，只有33人侥幸活下来，其中一半是未成年的孩子。但就是这个村庄成功阻截了黑死病朝英国北方传播。在瘟疫肆虐的时候，威廉牧师去安慰关怀病者，为他们祷告，让每个垂危的病人都写好墓志铭。一位医生这样写给他妻子：原谅我不能给你更多的爱，因为他们需要我。一位矿工写给他的女儿：亲爱的孩子，你见证了父母与村民的伟大。威廉牧师最后也死于黑死病，他的墓志铭是：请把善良传递下去。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在危难的时刻存着信心、盼望和爱，把善良传递下来。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祷告。慈悲怜悯的阿爸天父，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在你面前都是蒙恩的罪人，也都是有病的人，因着你的大爱拯救了我们，带领了我们走永生的路。在世界各地现在因着新冠疫情惊恐混乱紧张的时候，我们知道凡事的发生都有你的允许，我们关注疫情的发展，我们更想花时间来阅读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不只注意外面的防疫，我们更要靠着圣灵来对付老我的罪，那种小性、自夸、贪婪、增进、嫉妒等等的罪。我们祷告疫情尽快的止住，我们更要寻求明白神的心意和珍惜每一天，亲近主、跟随主，为你做那美好的见证。求主加力帮助我们，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